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谢谢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我们又来到了以赛亚书的这美好的信息。主啊，我们相信整本圣经最长的书卷就是以赛亚书，也是最难讲的，也是最难理解的，但是它却是最简单最易懂的。主啊，虽然以前那些人都没明白，但是我们读过了新约，知道了耶稣基督，就知道以赛亚书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愿意主帮助我们来把这一本书牢牢地记在心里，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知道先知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今天主要主耶稣要对我们讲的话。愿我们讲的听的都是一个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谢谢主，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除去我们的杂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享受，得到满足，得到启发。谢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非常的美好。怎么个美好呢？就是传福音之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 How beautiful 啊，就非常美的那个脚啊， How beautiful feet。 所以你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你就会想到，哇，这个有些脚印在地上啊，会带给人很多的想象力哈，很多想象力啊。我们打开这个52章，这一章呢也是进入到这个以赛亚书的中心的最关键的这个段落。也就是说，我们要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对不对？首先得这个人要出来，他们要了解他们的脚中为什么那么美啊。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最看重什么？你告诉我，这个时代最看重的是什么啊？就是看这个谁的名气越大越好哈，看谁的钱越多啊，世界首富哈，是吧？还有呢，看谁的脚，谁的旅行走过最多的国家。哎呀，我去了80多个国家啊，我们常常留下很多的足迹，我们可以在照片里面留下美好的纪念。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去过欧洲啊？去过没有啊？你有没有去过美洲啊？有没有去过北极啊，或者南极啊？有没有去过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有没有留下你的足迹啊？想想哈 OK。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时代呢就喜欢留下一点什么东西，对吧？还有一些爱美的人士，他们看谁，哎呀，这个身体健美然后那个腿有多修长，我们要练。现在最流行的看谁的腿最修长最好看啊，现在网络上都发那些美腿啊，觉得他好啊。所以到底他的脚美还真的是美吗？真的是 beautiful 吗？在神的眼中他喜欢什么样的脚呢？谁的脚最美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所以这个美丽的脚与什么有关呢？弟兄姐妹，这个最重要。你如果不知道人的脚有多美，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不是？这关乎到神要解放释放这些被捆绑的子民，然后让万国万民都看出什么最美，这个最美的人在传扬什么，这个最重要哈。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脚他所行的是什么。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内容啊。那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讲到选民必知道主的圣名， God's people will know his name。 先看1到6节，1到6节讲什么呢？要想知道当时是以色列人，以赛亚的时代是以色列的最面临灭亡的，将要被巴比伦攻克掳去亡国的时代，所以以赛亚先知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将要经历到被掳。虽然当时以赛亚那个时代还没有彻底亡国哈，还在最后的危险阶段，所以呢，他就讲到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呢？你要想让人认识神，首先我要知道 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对不对？这位神怎么样让我们认识他呢？首先要解放我们。如果你想让别人记住你、认识你，首先你要解放他们。我们说这个国家要解放，首先那个解带着他们去打江山解放的那个是谁，他们就永远记住他，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被人解放过，你没有被人救过，你就不知道这个救你的是个什么样子。你从水里面跌到水里面，结果被人救上来了，你说哎，谁救了我呀？如果你对那个救你的人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就麻烦了，说明你根本就不认识为什么人家要救你。所以我们要讲清楚一个，就是神要解开被掳的子民一到二节，首先要解开才能让我们认识这位神， Know his name。 OK， 明白吗？好了，大家来看这一段。当时以赛亚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掳去了，但是南国犹大还没有被掳， OK， 正在岌岌可危。所以南国犹大已经被亚述帝国围了几次了，接下来就要那个巴比伦要把他围住打他，所以将要被巴比伦掳去。掳去之后呢，七十年之后上帝说你要回归，就是说被巴比伦掳去之后，先知预言说你们七十年后要回来这个地方重建耶路撒冷，明白了吗？啊，所以神借着先知呢预言以色列的渔民将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讲到一个预言，你看一节和到第二节都讲他回归，预言他要回归哈。你看西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呐，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耶路撒冷呢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座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呢要解开你镜像上的锁链。 OK， 明白这个意思哈。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诗，一个预言诗啊。我们说这里可以看到呢，他呼唤被掳的将来这个西安，西安就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女性的名字，耶路撒冷是一个男性的，西安是一个女性的称呼，所以西安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呢、你要自己行动起来，你不要灰心，将来你会被掳去亡国，但是你们将要怎么样兴起兴起。 OK， 告诉我们你要起来，你要重新兴起来，你要唤醒自己，鼓励自己。这里用了四个命令式的，他说一定要兴起，一定要起来醒过来，一定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一定要穿上你美好的外袍，披上你的荣耀啊！这就是连续四个兴起兴起啊，穿起你的衣服，披上你的能力 power， 重新恢复你的权利。他已经被人掳去了，失去了国家，没有能力了，将来你还会披上能力，披上华美的衣服，重回你的尊贵的地位，明白了意思了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呼唤，上帝对他呼唤，哈，不要紧，因为他会来救他。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的、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了。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兴起，为什么要兴起，怎么样才能够复兴。这里告诉我们，今后没有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不洁净的人，都不能在你们当中存在了。就是说上帝要换一个，因为以色列人太多滥竽充数的人了，他们从以色列人从八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受了割礼呢不是真正的割礼，就像我们洗礼一样的，基督徒的洗礼，哇，为什么要洗礼？他说我洗礼就是进到水里面就上来了。有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受洗礼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的，不是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受了割礼，是心里面受的割礼，那才是真割礼，心里面去信上帝才是真的信，不是我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不是我参加一个教会，不是我参加一个洗礼。所以将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人不在你们在当中存在了。上帝要洁净这个新复兴的一个新的子民。 OK， 所以新约里面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保罗说过什么，大家可以查一下，保罗说什么？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心里面真正信上帝的那个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 所以真正的割礼是你真的从心里面去相信，真正的割礼是在乎于圣灵的工作，明白了吗？所以孩子，你从小受洗并不代表你长大了还会继续来教会，但是有的人呢，他是从小就上帝拣选了他了，他长大之后会回到教会，那那些人呢，他就是真的受洗受割礼的人，真的信上帝的人。所以不要把所有犹太人所有以色列人都当作是上帝的选民， OK？ 这里告诉我们，将来要把你们解开你们镜像上的锁链，你们将来再不会假心假意了，你们将来再要坐在这里的地位，你们将来要释放自己脖子上的那些锁链和捆绑，你们将要得自由。请问这个捆绑从哪里来，弟兄姐妹？这个锁链从哪里来？我们接下来看，从哪里来呢？3-6节，神必使百姓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一个民族能够重新回归，重新复兴的话，一定是上帝动手。我们要知道，我们经历了上帝的释放，锁链给松开了，那接下来耶和华会说四个目的。第三节，你看，主耶和华说，连续四个耶和华要说，讲出上帝释放你们的目的。上帝为什么要让你们重新成为一个新的复兴的一个西安耶路撒冷呢？就有四个目的要达到。第一个，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所以也无银被赎。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你们无缘无故的被卖掉，失去了国家，失去了自由，成为别人的奴隶，你们将不能用自己的钱来把自己买回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不能用钱重建这个国家，明白了吗？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你们自己怎么有钱去赎呢？对不对？没有能力。你们有几？请问你们有几次被卖？来看下面，耶和华说：“你们有几次被卖？哦，很多次被卖。”他就总结了一下，主耶和华如此说：第四节，卖了几次？第一次来看，几千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第几次？第一次。请问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上帝应许他，结果他的子孙后代就去到了埃及，在埃及为奴。在埃及成为法老王的奴隶，天天去做砖，天天去建那些什么金字塔呀，天天去建那个现在埃及那么先进的那些所谓的建筑，其实就是这些希伯来人奴隶，他们下到埃及之后在那里被使唤。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也叫希伯来人，他们成为埃及人的奴隶，天天被奴役，经过了400多年的黑暗，他们400多年在埃及为奴，没有自由。这个就是被卖掉了，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去到埃及之后成为奴隶。这是第一个，你们无价被卖掉了，没有付你任何钱啊。然后第二个是讲到结束，起先结束有谁呢？现在你们要卖你们的是谁呢？要奴役你们的是谁？所以当时呢，犹大国还没灭亡，犹大国还存在，所以北国以色列人被谁灭掉了？弟兄姐妹记得吗？最后北国是被亚述人所灭。所以以色列北国被灭掉之后，亚述人无故的欺压他们，这个就是最后一次，当时的最后一次，你们被亚述帝国把你们侵略，你们又一次被掳，你们又无价被卖掉了。你们永远在埃及的时候你们救不了自己，在亚述进入迦南地之后得到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你们照样被欺压。这两次，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和中间有很多次都被掳，但是呢，我们说这两次代表着所有的次数，你们都是无价被卖的，白白被卖掉，买不回来。如果不是上帝把你那个，怎么救得回来呢？好，第五节就说了，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既然是无价被掳去的，我在这里做什么呢？上帝说我不能看着他们被掳啊，这几次一次到最后一次都被掳，我上帝说我不能坐在这里看热闹啊。为什么不能够看热闹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并不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有多重要，你们被掳是因为你们不遵守上帝的道，所以你们被掳做奴隶，失去国家，然后呢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你们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这里很简单，是因为这些压迫他们的人在那里说什么话？他们在那里亵渎上帝呀、啊！他说：“你看你们以色列人信的上帝真惨，我们把你灭掉，你的上帝也动不了我。”埃及法老把那个以色列人奴役的做了好多金字塔，然后做了好多当时那些的有名的那些建筑，到现在在埃及都还可以看得到。他们在那里骂什么？我们埃及的神比你以色列的神强大的多。你们以色列人的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不救你们？你们的上帝不如我法老的那条蛇，你不如我法老这个神，所以就亵渎上帝。上帝怎么办？哦，原来是埃及的这个统治者亵渎神，所以上帝说我要起来怎么拯救他们。这个就是上帝要为什么要把他们引领他们出埃及的事。然后呢，亚述帝国的那个皇帝更厉害，这以色列人就拜什么？拜金牛犊，北国就拜了，南北都有一条金牛犊在那拜，拜了最后呢，亚述帝国就把他们灭了。他们说：“哼，你看你们以色列的神这么差劲，我照样把你灭掉。”所以亚述也觉得你们的上帝不咋地。所以这个所有掳去、掳掠、奴役以色列人的这些人呢，都会狂妄的骂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常常被骂的，对不对？我们啊，你的上帝在哪里呀？我看你信上帝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件事情，百姓不能自救，但是上帝说我要救你。为什么要救你呢？来，第六节我们来看。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这英文很好， Yes it is I， 是我，他就是我，我就是做这个事情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色列人被掳啊，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谁。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说百姓老是被欺负，选民老是被掳，让统治者呢就觉得他们很厉害。世界的统治者总是看不起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上帝说我不会在那里看热闹，我不会让你们这些人那么嚣张。所以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复兴，一次又一次知道现在还复国了。所以你说上帝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的拯救是为了他跟亚伯拉罕的立约，让埃及失败，让巴比伦失败，让亚述帝国当时的统治者都失败。他就是起来领他的子民出埃及，他就是要将他们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后来在迦南地的时候又救他们脱离亚述帝国的奴役，又再次回归。所以神做这个事情是要证明他是神，不是你们自己救自己，不是你们自己可以救自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独立自主，我们靠自己自力更生，所以他们必然会走向一个命运，就是强中还有强中手。你们不要以为自己能救自己，你们的民族多团结，我们团结就是力量。我告诉你，到时候比你厉害的人也会兴起啊。只有这个承认自己无价被卖的，他才会去认识上帝的名。你只有无能，你只有救不了自己，你才会去信上帝。你救得了自己，凡是你有钱，你有方法解决问题，你很难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是不是？ 你很难认识这位神，因为你有力量，有关系可以依靠，有钱财可以依靠，有手上的东西可以依靠。所以这个神是很公平的，他不会让选民说你自己可以认识神，而是说他来救你的时候让你认识到你要认识他。只有这位认识神的人才会引领身边的人认识神，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只有子民得救了，子民经历神了，子民被救赎了，才可能来拯救这个世界。好，接下来看，所以对称八到十二节，万国必看见主的救恩。只有子民认识神了，信徒认识神了，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再认识神。如果没有人得救，没有人被神拯救经历神，他是不会感谢神的，他也不会传扬，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神，你怎么传扬一个你不经历过的神给别人呢？你不能说我看了本书，我认识什么宗教我介绍给你，不是，而是说你被拯救了，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你知道上帝是活生生的，所以你把这个上帝介绍给别人，所以你经历的神才可能引起万国万民看见神，明白了吗？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是为了什么？让万国万民所有的国家都认识神拣选了这个国家。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信上帝传福音？因为我经历了这位上帝，我就有能力传福音，别人才会哦，你讲的是真的。好了，接下来看 Nations will see the salvation of God。 首先来看第八到九节，照样神要先兴起这个民族来安慰他，让以色列复兴，他才可能影响世界，对不对？首先来看八到九节，神要安慰他的百姓，这要讲到新约了，所以马上跳到新约，当时是讲以赛亚时代，现在讲新约了哈。当时是埃及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现在讲到他要解放的时候了。第八到九节说：“听呐、啊，这里马上就发出一个呼唤，什么呼唤？所以你看，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向他所有的百姓发出呼唤，这是你守望之人的声音 ，Watchman， 什么叫 Watchman？”就是说那个守望的人出来发声了，那个时刻来了，有一个守望的人出来传扬福音了，他要宣告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他们要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守望的声音，先知的声音将要扬声起来，高声呼喊。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人会起来，大家知道是谁吗？施洗约翰，对不对？然后有新约，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彼得，彼得和他所有的使徒站起来，向当时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宣告上帝的福音，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相信这位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可以救你们。所以呢，他就扬起声来，彼得把声音高抬，让所有人都听见，他要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说耶和华回来了。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时候耶和华回来的？那大家试想一下，以西结书，耶和华是什么时候离开耶路撒冷的？告诉我，以西结书说，耶和华依依不舍地离开圣殿，还记得吗？分三步走，第一步出东门，第二步再远一点，第三步再远一点。为什么要离开圣殿？因为圣殿里面那些的以色列人，那些祭司们在拜偶像，在墙壁上画了好多那些图腾，拜好多的假神，什么什么天后，什么什么女神，什么什么什么亚瑟拉，都画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上帝都住不下去了。所以先知以西结说，耶和华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圣殿。所以旧约的时候，离开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就被毁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说他要宣告他的来到，就是有一个上帝的儿子要降生在地上，他要重新回到西安，你们必亲眼看见。这是四百年之后再回归，这就是上帝离开之后耶稣基督回归。所以你看到这是多么神奇的事，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历史上的黑暗四百年呢、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听见先知说话了，直到四百年之后，施洗约翰兴起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来受洗吧，接受洗礼，悔改的洗礼。”所以宣告有一个比他更大的那个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的那个人要来，他要来拯救你们，他要回归。所以第 啊，九节说耶路撒冷的荒城啊，要发声欢声，要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多么美好的救赎啊，弟兄姐妹，多么美好啊！耶路撒冷，你变成了废墟，被什么？被那个巴比伦全部变成废墟，后来又被罗马变成废墟。反正你们这个地方就永远成为废墟。但是呢，这个废墟将要起来欢呼，因为神借着他要回归这个事情，安慰了他的百姓，赎回了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新约的开始了，耶稣基督降生，感谢神，对不对？好，感谢神。好了，11到12节，神要救赎这些被掳的子民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要做好准备。你们怎么才能回归呢？那就是离开罪恶，离开巴比伦。他说你的那位神已经来了，你们继续保守好自己的干净，不要等到神来了你不做准备，你待在这个世界，待在那个国家不回来，不行。哈，神们接下来就11到12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那不洁净的物，要从中出来。你们抬杠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呐、啊，你们自己要洁净自己。你们出来就不至于急忙，也不至于奔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基督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感谢神。啊，所以呢，我们说他劝以色列人，虽然你们被掳了，但是你们要在那里异国他乡保持干净，你们不要留恋那个世界，你们不要到巴比伦那里安居乐业，你们不要围着这个世界追求这追求那，这是不行的。你必须要离开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当时是掳去他们的那个异国他乡，他做奴隶的地方。现在这个巴比伦指向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所有的这个国家，我讲过了，巴比伦是这个世界的体系，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叫巴比伦。你们生活在这个地方，你跟人相处，你一定会沾染那些的习气，沾染那些的本地的居民的那些的风俗。就像我们一样，就你们，你回到中国去，你去到那些的地方，你一定会沾染那些的东西，因为他们喜欢拜祖宗，因为他们每到过节的时候都在那里做仪式，你不知道。啊，今天说我们没有信仰，其实人是有信仰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经常被不得已沾染一些东西。弟兄姐妹，你回到家乡，你就不由自主地被人去推去挤，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去推挤的时候，你就会发怨言，大家就喜欢这个文化，反正中国人到哪个地方都喜欢推喜欢挤。啊，我说我太太去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有人挤她，挤着她，跟她不要挤呀、啊，她说她我就要挤呀、啊。他们很喜欢这种啊，与人很亲近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走路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啊，你走这边的路，然后那边对面来的人就会走那边，哎，现在我不一样，我走到这边，然后他会撞上来，就他不会避开我，他会很主动的亲密我，你明白我意思了吗，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风俗是很喜欢去亲近人的，贴着人的，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不懂得，就说人还是给人家一点的空间，不会，你去买票都有人挤你，你做什么都有人挤你，啊，所以我们说这种文化导致我们必须要去好胜，争强好胜，谁夺第一谁就是最厉害，连烧香都要抢第一炷香，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巴比伦要求我们就是会沾染一些。弟兄姐妹，你们要离开巴比伦，就必须要自己走出来。特别是你们服侍神的人，自己要洁净自己，不要去凑热闹。这样呢，你出来就不会匆匆忙忙，因为耶和华在你前头行，以色列在你面做后盾。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前面有云柱火柱，啊，埃及人追上来了，哇，很危险呐！上帝说不要怕，我站在背后做你的后盾。所以他那个云柱火柱就挡住那个埃及的追兵，然后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站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明白了吗？啊，不着急。弟兄姐妹，你如果信这位上帝的话，你真的要知道你被掳了，你在这个世界，你要学会相信这位神，他会在背后保护你的，你不要急。
你急是急不过人，因为你比不过他们，你什么都不如别人挤得厉害，你挤不过人，你竞争不了人，因为他们很那个，他们很那个，就是很推很挤啊。我们说他们是很愿意去互相的竞争，但你不要怕，神是你的后盾，做事慢点，慢慢来，不要像别人一样的啊去赶，听到没有？不要去像他们一样的去卷，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去卷，因为神与你同在，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来，神救赎他的百姓，让他们离开巴比伦，是为了什么？来，我们看第十节，因为他要使万国看见他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看见没有，弟兄姐妹？说耶和华将在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面前显露他的能力，他圣洁的膀臂和救赎的膀臂，连地的尽头所有人都看见了。看见了什么？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看见吗？看见神的救恩。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出，神不断会叫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耶路撒冷，并且会叫悖逆的以色列人在四百年后黑暗之后，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他安慰他的百姓。所以耶稣基督会在地上生活33年，所有被掳的子民要做好准备，要洁身自爱，要找到施洗约翰去洗礼，接受他的悔改的洗礼，还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对不对？他的洗是用火的洗礼，所有人要保持干净，追求圣洁，所有的选民不要甘心做这个世界的奴隶，不要做当时巴比伦奴隶，不要做埃及的奴隶，不要做罗马的奴隶，不要做这个世界统治者的奴隶，也不要做自己罪的奴隶。你不要妥协，你要等候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他要在你面前露出他的能力，明白了吗？啊，神可以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云柱火柱，也能做以色列的坚强后盾。今天神召我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殿的这个侍奉啊，圣灵的殿的这个侍奉者。我们是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就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样我们做好了，周围的人就会看见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你就是要离开罪恶，你自己都离不开罪恶，天天跟那些人一样犯罪，跟他们一样的啊吃喝玩乐，跟他们一样整天去享受这个世界，整天呢啊就克服不了这个手机的捆绑，你还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你说哎，孩子不要玩手机，你自己都玩手机，你怎么救别人？你说我要克服，我自己先要经历神的救恩，看见他的膀臂，看着他在我身上的工作，我要自己救自己，然后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有神，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们不是说哎呀你随便你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也一样，这就不能够去传扬，不能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了。我们自己不做圣洁的祭司立位人，我们不好好来服侍他，我们自己都不能攻克自己的弱点和缺点，还怎么会出现一个美丽的脚呢？耶稣基督他有美好的见证，施洗约翰也有美好的见证，都很圣洁，他们才能向人传福音。你都不攻克自己的弱点，你说被人哎呀传信耶稣吧，你信什么耶稣？你跟我一样信什么耶稣，对不对？好了，所以最后呢，传福音的人的脚为什么那么美？这里很重要的啦，我们最后来念这句，好吧？来，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是何等的佳美啊！看见这句话了吗 ？How beautiful are the mountains at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 good news.Who proclaim peace and bring good tidings? Who proclaim salvation? Who say to Zion, 是什么话？ Your God reigns. 看见这句话了吗？这句话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这句话，大家都哎呀，我记住了。但是你不明白它的意思，是不是？那个报好消息的人呢？你要知道 ，How beautiful on the mountain.这个人是那报佳音的人的脚啊，真是美啊。弟兄姐妹，非常的美。这个美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什么叫 beautiful？ 孩子们，什么叫 beautiful？ 就是很标致，很得体， 不是很 fashion 那种，他是很得体很秀美，哇，那种内在的那种秀美，就是要慢慢发现他的美啊，非常合宜的美，很合适，谁看了都觉得不会过分，哇，那个这种叫美呀、啊，让人感觉到哇，这个人不是外表真的长得很美，而是吸引人的气质非常的美。弟兄姐妹，你每天都在神面前祷告，每天有读经，每天有好好的去侍奉神，你是很美的一个人，只不过是你长得不够别人好看。长得美的人不一定美，但是这个脚，这个脚有美，这个脚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代表思想和行为，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你所做的事，你所要行的各种的，你做的各种的啊那些的路是多么的美，别人走不到你这条路上来，你走的路是别人走不到的那条路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人的哇，他那种美的就是不娇不媚，不勾引人，让人感觉到说，哇，我这心里面就感觉到很愿意跟着他，就我就很想欣赏他。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人，就是他多美呀、啊，多美呀、啊，欣赏不完呢、啊。不是看了，哎呀，这个人差不多，那个人整形整得像谁谁谁明星啊，长得好美，不是那个。OK， 啊，他们这么美是什么美的呢？第一个，他们会报告一个什么？报告什么？啊 ，freaking peace。就是说他会向你来宣讲一个平安啊 Shalom， 就是什么都平安，心里平安，外面平安，什么都平安，带给我们安慰，哇，非常的美，对不对？第一个宣讲这个平安，只有你听从上帝，只有你很听上帝的话，你很顺服上帝的话，他讲出来的东西才叫平安。这个平安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的，你不喜欢听神的道，你不喜欢去读神的话，你怎么会讲出平安呢？你自己都没有平安，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报好消息，报告一个好消息，这里叫一个 good tidings。 孩子们，这个 tidings 其实就是指福音，对不对？这是好消息。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唱那个精工班精工班精工偶尔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种声音特别悦耳，就是这个东西一显出来就感觉到哇，好舒服，就清脆的感觉啊，这个东西就是很活泼很清脆很吸引人的那个 tidings 啊，非常美，也是好消息。后面呢就是讲到一个 salvation 是对应 peace， 这个 peace 是什么呢？是拯救的 peace， 这是一个平行写法， peace 对应拯救，是不是？好，然后 tidings 对应这个 good news， 明白了吗？其实这两个是互相的啊，一个的描述啊，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平安！你不得了救恩，那个平安是买保险，保险是过一会出事了就不保险了，哈哈，啊，那个是真的是拯救的平安，感谢神哈！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你传讲的救恩有一句话你要记住 ，Your God reigns。记住，你的福音，你的脚那么美，是因为你带了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你只有悔改才能得到这个上帝的掌权，主耶稣才能在你心里面成为王。凡事都要听他的，凡事都要按他的指示做，凡事都要遵照上帝的话语去做，这个叫做掌王权，叫 God's reigns。 你说我自己做主，我自己救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告诉你，你这个不叫 Your God's reigns， 你什么都自己说了算，那个不叫上帝的国。所以神的国是属于谁的？虚心的人有福啦，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啦，天国是他们的。连续人的有福啦，啊，等等等等的，亲近的人有福啦，这个就是上帝在你心中掌权。感谢神。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是怎样的，弟兄姐妹？施洗约翰怎么喊的？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来到地上照样是跟施洗约翰一样的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相信真正悔改的人，上帝才能在他心中掌王权去守卫，不然就自己做王啊。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到了30岁的时候，他来到约翰面前，顺服地接受约翰的洗礼，他不需要洗礼，但是我们都尽主般的义， 耶稣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是一个很顺服的人，愿意遵守这个礼仪，很乖，所以他就得到了圣灵的充满，然后就去宣扬这个重要的这个啊神作王了。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人在心中作王啊。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来到地上宣告他的国，接受他的福音的人，上帝就在他心中掌王权，那他们的脚中就特别的美了。好了，什么美？你看这些人多美呢？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什么？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走路，你们要露出你们的脚，你们要踏步走出去，出去，而且要教训他们去遵守上帝的圣经的话，去遵守每一句话，要遵守。这样的人，这样的遵守的人，才是脚是多美啊，他们走的路多美啊，感谢神，太美了啊！美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看保罗，神所拣选的一个使徒叫保罗，罗马书10:14说，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只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这些人没有都听从福音。以赛亚就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会相信呢？可见什么？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这句话就应验在以赛亚书被保罗所引用在新约当中，就表示我们做传福音的人是非常的美，因为他们是从基督的话里面来的行为和行动。感谢神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使徒先知都遵守这个传福音，传扬一个报喜信，把耶稣基督的生平，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难，死后3天复活，这样的福音带给那些人，让他们遵守，他的脚就变得非常的美，好吧？感谢主哈，我就讲讲自己的见证哈。那保罗其实解释这句话之后，我就很感动，为什么传福音的人脚那么美？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我最美的记忆是哪？你知道吗？是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去云南，去那个广西那边交界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个地方是少数民族，啊，我们就那里是大山呢，全是爬山的。你爬山的时候你不能开车，因为车进不去。他那个路啊就是这样 ，S 型的，3路18弯。你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单车都骑不上去，你知道吗？然后只有走路，你走路呢就是山路，啊，走得累得半死。当我经过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边的村民特别的穷。哇，他们在哪里？孩子们，他们在哪里种玉米？你知道吗？孩子们，你们知道种玉米在哪里种吗？然后他们山上全是石头，根本没有一块，整片是土地泥巴的，都是石头。石头缝里面就有一些的那些的土壤，他们就在石头缝里面种玉米，所以整座山都是在玉米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面才能长出一点点的玉米，收成并不好。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喝什么水？他们那个山里面没有什么水，他们喝的是雨水，他们必须挖一个做一个池子，然后接那个雨水，然后存起来去当生活用水。你们经历过吗？你们有的是水喝，对不对？你能知道那些人他们水都没得喝。我们上去之后发现他们特别穷，然后我们进到一个地方，就走了好远的路，进去之后是一个很与世隔绝的一个山谷里面，哇，有一片田地，然后有些人住在里面，我们在那里给他们传福音，就是一个山谷的里面的山谷，特别美。然后那个正是那个道也熟了，我们去到他那里之后，睡什么床你知道吗？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房子里面，睡的床是那个稻草铺的床，就是没有席梦思，没有那些旗子，就是睡在稻草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稻草里面就爬虫出来咬我。啊，我们那个是去传福音的哈，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收入，就是去那边很贫穷的地方。然后那个蚊帐，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然后那个蚊子就飞进来咬我，我就拿那个卫生纸，拿那个纸巾堵那些地方，它还是飞进来咬我，啊，你知道没地方洗澡，孩子们没有地方洗澡，你怎么办？啊？去河里面洗澡。哎，看到哎哎，那你不要让旁边我们在这洗澡，姐妹洗完了啊，就弟兄洗啊，这样互相轮着来，哇，连那个就甚至于呢，一个月都吃不到肉，没有肉吃，摘那些什么蔬那些野菜啊，或者是那些南瓜藤等等给我们吃，都是蔬菜。哎呀，那个日子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脚中是很难的，然后晚上起来上厕所。没有厕所，就是拿几个石头给筑起来的，顶着蓝天在那上厕所。然后那风一吹过来，哇，那到处飞，哇，好脏，简直就是无法蹲下去。弟兄姐妹，可以到这个地步，但是呢，我发现那边的人很单纯。然后我们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哇，我跟他们讲，哇，他们那些年轻人围着我。眼里面透露出那种渴慕和光芒。他说弟兄啊，再多讲一点给我们听。他们就很得到这种的叫做听神的话。他从来没有听到那么好的东西。他说你要多讲一点。所以我们那几天都一直缠住我们讲，我们都不能休息，晚上讲到半夜了他还叫我们讲，我们继续为他们讲福音。哇，那些年轻人跟着我们，我们去到哪跟到哪，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去到其他的村庄的时候，他们也在背后跟着我们，帮我们扛东西，帮我们抬东西，跟着我们。他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们了，这样别人会引起注意的。他说你们多么美啊，我们不跟你跟谁啊？你知不知道你的脚有多美吗？他说我们就是要跟着你，弟兄啊，你能不能带我回广州去，我要在那里跟你一起做工，我要在那里学习，我要跟定你了，我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跟。哇，这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你的脚是多么的美啊，哪怕你拿个臭袜子给他，他都说我就是感觉到很开心，很享受，我就要跟着你，把你洗袜子，把你干嘛我都干。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弟兄姐妹，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魅力从哪里来，就是因为我们把神的话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走到他们那里去，从遥远的地方走山路走到他们里面去，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掏给我们，把信用掏给我们。我到现在为止我很少看到这种眼光，我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在想念那段时间，在大学毕业之后去到云南边界少数民族那里，他们的眼神当中充满着让我永远怀念的那种的跟随。我就知道，哦，原来叫 How beautiful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我很感动，我永远忘不了，我相信主耶稣永远纪念我们那一段时间非常美的享受。感谢神，我盼望现在的人能够回到这种单纯的里边。我想起人生最美的时候，就是不要像世人一样叫做人做王了，世界做王了，我们应该说主耶稣在我心中做王了，我宁愿替耶稣洗脚都不配。那个四旬约翰说，我替他踢鞋都不配，因为他的脚太美了，他的行为，他所传扬的多么美，他所传扬的福音，那个 good news 是多么的美，那个 salvation 是多么的重要。我盼望，我鼓励你们，你们也成为一个有美好脚踪的人，就是要听道，好好听神的道，因为你基督的话会让你变得非常的美。你愿意去传扬吗？好好装备自己，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啊！我盼望我能够鼓励到你今天的信息。你自己改变了，你才能影响万国万民。你自己都没经历神，你不能影响。你的脚不美，很臭，沾满了世俗的东西。你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怎么样走出去，让上帝说你的脚很美，所有人都愿意很羡慕你？虽然这个时代不再听我们讲了，但是我们的脚还是美的，上帝喜欢，别人不承认不要紧，我们宣讲的还是神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不好？好，大家来打开，248首，好不好？我们站起来。
啊，一起来唱一首传福音的歌，啊，愿万国万民，啊，都来看见神的救恩，好不好？神要赐福我们，赐福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怜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道路，叫万国都知道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神啊，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万国啊！愿列邦称赞你，哦啊，列邦称赞你，神啊，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啊，已经出了土产。神啊，就是我们的永生上帝，要赐福于我们。哈利路亚！来，再一次，神啊，神啊，愿列邦称赞你，神啊，愿万民都称赞你，你啊。神啊，就是我们的永生上帝，要赐福于我们。最后，神赐福我们，神要赐福我们，赐福给我们，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原来你救我们，使我们真的从这个世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进入你爱子的国度，就是要让我们得到释放，得到你的救恩，经历你的救恩，我们才可以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主啊，你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充满着这个世界的欲望，充满着对手机、对这个游戏、对这个网络世界的渴望，而没有对你的真理的渴望。这个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末世的人情冷淡的时代，人心变得更加麻木，对于别人的所告诉我们的好的话语却不听，那些的奸诈的、诡诈的却以为是这个世界最好的智慧。主啊，你饶恕我们，赦免我们被世人影响却不愿意被你的圣经的话所充满，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单纯，我们的脚不再那么美，我们的脚充满着各样的诡诈，各样的算计，各样的网罗。主啊，求你恢复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不再麻木，我愿意来听你的道，我愿意来将你的话装在我心里，我愿意在牧者讲道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眼里充满着光芒，充满着单纯。神就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给我们更高的地位，让我们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将福音传到地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